欢迎大家来到第五期的从零开始学炒股升级版，怎样选行业。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首先呢，给大家灌输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就是看一个行业呢，要有政策思维、产业思维、金融思维，用这三种思维全部看完之后呢，就能够比较通透。这个行业呢，其实我是在大概两年前就开始关注了，然后过年的时候我觉得还不错，所以选出来以后，正好我们群里的 Trump 他是有买了一只北斗系的一只股票，所以呢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了。我们来说一说吧，国之重器北斗卫星和卫星组网的那些事。卫星的股票呢是在过完年以后炒过一波的，那2月3号那一天是集体跌停嘛，然后从2月4号到2月18号中国卫星从28块涨到了41块，那现在呢又跌回了它的中位数左右33块。中国卫通从11块炒到了21块，现在呢也跌回了中位数16块左右。当时炒的其实不是北斗这个问题，当时是马斯克提出了低轨卫星链条这个概念，而我们呢正好也有天基互联网这个概念可以对应，市场又是如此的不缺钱，逮着谁炒谁，就成就了那一段很快速的拉升。如果大家去看一下我的公众号的话，就会看到啊，我截图了，我在我的微博2月18号23:09的时候写了一段话，我觉得那个是神来之笔，我随便想到的。我说马斯克啊真的是一个宝藏男孩，帮助漫威电影树立了钢铁侠的人物原型，现在又成了 A 股的灵感源泉。就在最近呢，他说屋顶要做成太阳能板的，于是这个 HIT 易制节电池又成了这个炒作的对象啊。像当时有杰嘉伟创和迈维股份是比较正宗的这个 PERC 的标准，其实他说的那个太阳能电板已经是第三代了，现在是处于 PERC 第二阶段的，所以我才推了杰嘉伟创和迈维股份，但是也只涨了一点点啊，涨上去又跌下来，这都是炒概念的。然后呢在这之前，在太阳能电板之前呢，他说卫星呢要发射很多颗的，要形成卫星链条。那在2月18号那一天， SpaceX 将60颗星链卫星送入了太空，截止目前已经发射300颗了，挖掘了这个天基互联网概念红云工程。那这个是中国航天科工五大商业的航天工程之一，这个做的是低轨的宽带通信卫星，还有一个是鸿雁星座也在稳步的推进过程当中。那当时推的是中国卫通、中国卫星航天发展和天银机电。还有呢，同一时间他说新能源的电池要做成没有钴的，这样可以节约成本，所以就是他要用宁德时代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所以当时赣锋锂业、天齐锂业也是涨的，那现在跌下来不管啊，就当时还是涨的。所以呢讲这么多就是告诉大家，当时只是炒概念，在2月4号到2月18号这一段时间内是市场有钱，然后马斯克又提供了这个概念，低轨卫星的概念，所以他炒上去了。那其实我们的北斗三号系统啊，不是仅仅是有低轨卫星的，它的高轨卫星也是比其他的系统要多，反正呢就是高中低三种轨道都是有的，一共由30颗卫星组成。那有人就问了，不是要发55颗吗？今天这次要发的是第55颗，之前发送的卫星有些已经退役了好吗？不可能用这么久的。那今天 Trump 他这个音频主要讨论的问题就是2月份已经炒过一波了，那么到了4月份北斗卫星还值得投资吗？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其实不光光是四月份，我觉得北斗卫星整个产业链是没有问题的，它的想象空间也是很大的。那我们这个从零开始学炒股的升级版要做的是埋伏和马前炮，而不是去做马后炮。我觉得 Trump 有句话讲的非常的对，就是你它涨起来了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很可怕的好不好。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去推北斗这个产业链呢？是因为五月份比较重大的事件，除了两会呢，还有一个就是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卫星，也就是第55颗，已经在4月4号运抵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了。我看了一些科技的号，他们说计划应该是在5月底发射，那么发射完以后北斗三号系统就建成了，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北斗系统将具有全球的覆盖能力，我们可以告别美国的那个 GPS， 使用自家的导航系统的日子即将来临。那么前情提要一下，北斗组网是从2018年底这件事情就开始炒作了，就是实现全球组网这件事情，当时也是入了厉害了我的国之一的。除了美国、俄国，我们将成为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第三个国家啊。所以这个板块的优缺点都一样的明显，都放在明面上了。 它的优点就是想象力很大，它的整个产业链很长，天上地下都有，预计呢将有超过20000亿的市场规模。还有呢，就是这个是个重大事件，必须要炒一下。它的缺点就是名牌，潜伏资金过大，基本面已经提前反映在股价上了，而且经过市场的验证，它的相关标的也是十分的明显，就我刚刚讲的中国卫星、中国卫通、华丽创通、航天宏图、北斗星通，还有一些航天系的股票、车联网的股票，就这些都已经市场验证过了。那么下面这些我是没有写在这个文稿当中的，我觉得啊，如果主力要拉升，直接上是可能的，往下打然后再拉升也是可能的，它要让你觉得可能是利好出尽啊，来利空了，然后它往下打，然后到了某一个位置它直接就这样拉上去，就让你后悔啊。所以北斗这个行业，整个行业是不太好做的，而且它还带有一些军工的属性在里面。我当时把这个东西交给 Trump 的时候呢，是因为他自身买了北斗星通这只股票，然后呢我再去让他观察中国卫星为什么比中国卫通更强势啊，我现在告诉他答案啊，我在一个音频当中告诉他答案。因为中国卫星是在产业链靠前的，而中国卫通是在产业链靠后的。反正他果然被我激发了一个兴趣。然后呢他被我和组长 Rabbit 一通忽悠啊，那我就给他四份研报， Rabbit 就跟他讲了产业链梳理的重要性，于是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整理思路、写文稿、做 PPT， 中间录音呢又重新返工了一次，就是他一共录了两次，最终在今天跟大家见面了。据说啊他的录音一共是14分钟的音频，录制了3个小时，花费的心力真的很多，而且录出来的效果啊超出我的预期。那如果有专业人士听到我们这个音频的话，非常欢迎指正，但是请轻拍，我们的小 Trump 是需要鼓励的。好，下面有请出 Trump 来为大家讲一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周苏苏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群里的 Trump， 翻译过来呢就是川普，四川的川，脸谱的谱。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读一个消息。据官方媒体报道，2020年上半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完成整个3号系统的组网建设，届时北斗导航系统将全面建成。今天我准备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北斗导航系统。因为我自己不是专业的研究员，专业的研究员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一般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而且只研究自己擅长的领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可能都比我要高得多，所以他们做出来的东西质量别人可能无法比拟。我这里就结合他们一些做好的资料整理出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如果效果没有各位期待的好的话，也请大家多多鼓励。今天我打算从4个方面给大家梳理一下北斗导航系统。第一，什么是卫星导航，以及北斗导航系统产生的背景是怎样的。第二点就是北斗导航系统有哪些应用领域，以及这些应用领域的发展现状是怎样的。第三点就是北斗导航系统全面建成之后，在未来会有哪些新的应用前景。第四点就是北斗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投资机会，以及他们的风险是怎样的。希望我讲完之后大家能对北斗导航板块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别等板块炒起来了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就太后知后觉了。首先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卫星导航。卫星导航专业的定义就是通过卫星网络来给地面终端提供授时、定位、导航、通信等服务。授时就是告诉你现在的时间，定位就是告诉你的经纬度信息。说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问，这些 GPS 不是已经有了吗？而且各方面的技术都已经成熟了，我们国家为什么还要搞一个北斗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大家也许就明白了，那就是海湾战争。1990年8月，海湾战争爆发，当时的全世界都以为美国会像越南战争那样，深陷战场无法自拔。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全世界大跌眼镜，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第一轮进攻就让伊拉克彻底丧失抵抗，伊拉克先进的陆军设备还没来得及展示就彻底瘫痪。海湾战争无论是美国取胜的速度，还是10多万比几百的战损比，都彻底刷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对传统战争的认知。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科技在战场上的使用。据统计， 整个海湾战争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比例达到15%。羡慕归羡慕，但是 GPS 毕竟是别人家的孩子，而且 GPS 在关键时刻它肯定是只考虑美国人的利益。于是呢，在海湾战争结束之后，全世界范围内都掀起了一场军事机械化到军事信息化的革命。中国从1994年也开始启动北斗导航系统的建设，到今年历时26年的北斗导航系统终于要建设完成。而且从这两年美国对中国所做的一些事情就可以看出，当年建设北斗导航系统的决定是多么正确。北斗导航系统的功能和背景都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那么我们国家建设的北斗导航系统到底怎么样呢？其实市场普遍存在认知偏差，我这里有一份研报数据给大家介绍一下。北斗3号系统建成之后，其普通定位精度是2.5至5米，是美国 GPS 的24倍，空间信号精度为0.5米，是美国 GPS 的23倍，而且其可靠性、响应时长以及抗遮挡能力都比 GPS 有所提升。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北斗导航系统的性能实际上是优于美国 GPS 的。大家光看数据可能想象不到这些数据的提升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它关键的点不在于技术的突破与否，而是在于技术突破之后给商业应用领域带来的新震撼和新的想象空间。这么说大家可能还不是很好理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这就有点像当年的 4G 网，北斗定位是在精度上的提升，而 4G 网是在网速上的提升。那 4G 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应用呢？像扫码支付啊，叫外卖啊，像在线打车呀，以及现在非常火的短视频啊，网络直播呀，王者荣耀啊，这里有这些很多东西可能大家在 3G 时代都无法想象的。这就是 4G 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好处。你可以翻看一下自己的手机，如果把网络从 4G 切换为 3G，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不能用了。这就是技术突破所带来的价值的体现，以技术推动变革。说到这里，大家可能都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北斗导航系统的性能提升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想象空间呢？先别着急，待会儿我会给大家分享。下面我们先讲一下北斗导航的应用领域以及现在产业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随着北斗导航全球组网的开启，以及北斗导航系统理论应用开发等技术的逐步完善，其服务能力在逐步提升，而且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广泛。按照市场划分，可以分为军用市场和民用市场。首先是军用市场，其主要特点就是市场规模小，但是军用是整个北斗导航最高端的市场，也是确定性最强的市场，因为它是国防信息化建设的基础。尤其是在2018年军改之后，市场规模大幅提升。据东兴证券研报，2020年军用市场还将会大规模放量。同时，三代替换以及加上通导一体化，将驱动军用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按照美国 GPS 军用市场的规模估计，预计到2025年，北斗军用市场的规模将达到250亿元。其次就是民用市场。民用市场是北斗最大的市场，民用市场又可以划分为行业市场、大众市场以及特殊市场。行业市场就包括电力应用、交通运输、智慧农业等，这一块目前处于规模化应用发展的阶段，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大众市场主要包括智慧城市、智能汽车、大众定位、可穿戴设备等，大众市场目前还处于启动阶段。这也是北斗导航未来增长潜力最大的一个方向，估计也是投资价值最强的一个方向。最后就是特殊市场，它包括警用、防灾减灾、应急救援、公共安全等，这一块是北斗导航目前增长最稳定的市场之一，因为这些领域涉及到国家安全，是必须要实现完全国产化替代的。据消息透露，2020年结束前，中国警用车的北斗终端配备率要达到100%。北斗的应用领域给大家介绍完了，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给大家对每个领域进行展开细说，那样的话可能一天也说不完。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跟大家就某一领域进行深入交流，比如说智慧城市啊， 我们可以深入智慧城市，看看北斗导航是如何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了解了北斗导航的应用领域，那么国内北斗产业的发展现状是怎样的呢？2018年，我国卫星导航的产业的总产值是3016亿，其中中下游占比41.6%。预计到2020年，卫星导航的总产值将会超过4000亿，到2023年达到8000亿，北斗占比将会升到90%。考虑到总产值以及北斗占比的同步提升，北斗产业的复合增长率将会非常可观。随着技术的逐步成熟，产业产值的发展也将会朝着产业链中下游倾斜。虽然卫星导航国产化进程早已启动，但是目前国内的高精度设备依然无法摆脱美国的技术壁垒。就拿北斗设备最基本的射频芯片和基带芯片来说，2008年我国才自主研发成功第一颗基带芯片领航一号，此后直到2017年由北斗星通推出的28纳米制成的金 SS 芯片，才算首次打破美国在高精度定位芯片领域的封锁。但是由于起步比较晚，直到今天国产北斗芯片依然在系统集成、工艺、性能、成本、功耗等方面与美国有不小的差距。说白了就是，如果以后美国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我们依然可以造出高精度的北斗设备，但是成本要比美国的 GPS 要高很多。而且 GPS 已经在民用领域经营了几十年，早已形成了成熟的标准和技术体系，这些都是以后北斗在扩展民用市场的最大障碍。这些问题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反而是好事情，正是由于我成绩不好，所以我才有潜力。北斗给我们未来提供了巨大的成长空间，希望北斗组网成功之后，相关部门能够尽快推动基础技术的应用发展以及各种标准的制定，为北斗未来的成长铺平道路。国内的发展现状给大家讲完了，我们再回到之前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北斗未来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应用领域呢？我经过很多资料的学习，最后总结出这样一句话：北斗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和应用前景，取决于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多大。我们都知道这两年炒的最火的概念就非 5G 莫属，下面我们就从 5G 加北斗的融合来展开对未来的畅想。我以前在一份研报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5G 是智能化时代的基础设施， 5G 具有高速度、大容量、低延时的特点，可以为满足未来物联网、虚拟现实、智能制造、无人驾驶、智慧城市等应用需求提供基础支撑。其实经过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要想实现这些，单凭 5G 显然是孤掌难鸣。解决其他问题所需的新的基础设施就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依靠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立起来的高精度、高可靠、高安全的新一代的时空体系，将和 5G 相互依赖，彼此增强，共同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新的可能。5G 加北斗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智慧城市。我们就拿智慧城市中其中一个小模块，智慧公交系统来谈。我记得在长春读大学的时候，每一次出去逛街都会在学校门口乘坐502路公交车。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现象就是，经常有2-3辆502路公交车同时进站，这就导致了很大的资源浪费，不但提高了公交的运营成本，乘客的体验也非常差，有的车非常挤，有的车没有人，有时来了好几辆车，有时很久不见一辆车。假如我在每辆公交车上装一个北斗定位装置会怎样呢？我就可以把公交车的实时信息上传到公交系统的服务器，服务器汇总所有公交的时空信息之后，通过算法智能规划公交车的行驶速度，做到等距进站，甚至可以像地铁那样把到站时间精确到秒，这会大大提升乘客的乘车体验，也会大大降低运营成本。如果在这个系统中引入 5G 网会怎么样呢？依靠 5G 网的高可靠、低延时，公交系统的服务器可以实时向汽车发送指令，这些指令就可以帮驾驶员完成一些操作，甚至彻底取代驾驶员。这个就是我自己YY出来的智慧公交系统，而且它可能是未来北斗应用的冰山一角。当然这些技术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标准还没有制定出来，等标准化工作完成之后， 各个产品线统一标准、统一系统、统一网络、统一终端，整个业务就会彻底铺开。总之，你的想象力有多丰富，北斗的前景就有多大。最后我们谈一下北斗的投资机会和风险。可以比较确定的是，未来几年北斗都将会成为一个比较热门的概念，会被反复炒作。细心的人可能已经发现，其实春节之后很多北斗板块的个股已经明显走强，像中国卫星通讯服务的运营商中国卫通，以及卫星的研发和制造商中国卫星，在春节之后主力机构的介入都非常明显。他们的逻辑就是北斗全面组网之后的预期。当然北斗板块的个股还有很多，这需要投资者们自己去把握。随着北斗产业的逐步成熟以及应用领域的逐步发展，相信未来在很多细分领域都会有很多投资机会。投资者们可以参考之前市场炒作 5G 的思路去布局北斗，看看 5G 先炒的是什么，后炒的是什么，以及这些逻辑是如何切换的。当然任何投资有机会，同样也有风险。如果北斗民用扩展速度低于预期，政府政策扶持滞后，这些都会给我们的投资带来风险。我们同时也要警惕板块内一些高估值的个股的风险。希望大家在寻找机会的同时也要小心谨慎。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祝大家投资顺利。如果大家想要深入交流的话，可以关注周搜搜老师，也可以来周搜搜老师的群，我们一起来学习交流。再见。
好，谢谢 Trump 给我们科普了北斗导航卫星。那接下来我最快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以上的观点分享仅供交流参考，不作为买卖的依据。还有就是，文章当中如果出现了任何的错误和瑕疵，也欢迎行业内的人士为我们指出，一定要指出，谢谢啊。另外呢，我们下一期要做通信类的解析，需要寻找一些通信行业的从业者来参与。我们做这个从零开始学炒股的升级版，是致力于寻找行业潜在的机会，所以想找一批有专业知识和共识的人，互相科普一些所在领域的常识，以便能够更加准确的找到有预期差的股票。如果你想入群的话，请关注一下我们组长 Rabbit 的微信，入群完成任务的就可以获得本期的文稿。他的微信二维码呢，我放在文稿的最后了，大家记得多多参与啊。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啦，大家留言点赞哦，拜拜。